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16号，公元2014年4月1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果洛一僧人学校遭当局强行关闭；流亡藏人烛光悼念境内自焚同胞；西藏议员呼吁中共先保障国民安全再谈国家安全；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正式开通；美国伯明翰市市长在日本会晤达赖喇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古洛州班玛县的一所私立僧人学校近日被中共当局以违反法律为由强行关闭。本台驻英南记者发来消息，一名境内藏人披露了西藏古洛班玛县一所由寺院资助的私立学校被当局强行关闭的情况。这位匿名班玛县藏人介绍说，位于果洛州班玛县灯塔乡境内名为慈悲利他的私立学校于本月十号当天被当局以违法为由强行关闭。据介绍，慈悲利他学校有70多名学生，全部为年少的僧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由灯塔乡境内的灯塔寺资助。而当局在强行关闭了学校后，计划将该校的僧人学生强制送往公立的学校。消息人士还介绍到，今年年初，当局在班玛县境内数次召集藏人开会，不管大家的意愿，强迫所有人在各自的土地上种植树木，而且禁止用来进行农耕，引起了藏人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当地一个专门推动藏人内部团结的协会也被当局以违法为由强行关闭。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道孚县藏人赤烈南家为抗议中共错误治藏政策自焚牺牲后，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多个非官方团体组织当地民众开展了烛光游行活动，为亡者进行悼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今天上午10点左右，在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为该中心新开通的官方网站和编辑出版的新书《西藏目前的执政者》一并举行了揭幕仪式。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培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我们的官网作为一个平台，不但能够发布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也能够发布国际知名西藏研究学者的作品。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在今天的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表示，相信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新开通的藏英双语官方网站必定能够向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介绍最真实的西藏问题。虽然中共当局耗资巨额对西藏问题进行着歪曲宣传，而且中国在人口上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但我们要用真相来回应中共的不实宣传。洛桑森格还指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员通过新成立的官网发布研究成果，将会帮助藏人内部和国际社会分辨西藏问题的是非真假。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洛桑在仪式上介绍了该中心发布新书《西藏目前的执政者》的目的。他说， 中共当局方面一直宣称，在西藏进行着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西藏的政权掌握在藏人手中。可我们根据中共的多份文件内容，整理出了这本《西藏目前的执政者》，揭露了藏人官员们的职位空有虚名，以及汉人官员在西藏掌握实权的真实情况，对中共当局的歪曲宣传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强调了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局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此表示，中共保障了国民的安全，国家安全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中共去年底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于昨天4月15号召开首次会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会议，并强调目前中共面临着最复杂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同时表示要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与以往不同，他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的讲话中提到了国民安全和文化安全等。
我认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所出台的很多政策里面，其实现在的中国领导层真正的找到了一些中国问题的一些症结所在。比如像我们西藏为例，像以前一再强调的都是国土安全，就是说国土绝对不能分裂，但是呢，国民的安全包括文化的安全，中国的领导没有任何人去关注，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去反省这一点。整个青藏高原的藏民的这种国民安全没有人去保障。
中共维稳费用超过国防费用的情况遭到了各界的讽刺。中国各地近年来频发大型社会事件的同时，西藏和新疆常年以来发生的各种抗议事件也一直被当局视为威胁。格桑坚参指出，如果先保障藏人等的国民安全，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召开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在强调整个西藏也就是所有藏区的安全问题时候，不要把所谓的国土安全，就是国土不可分裂的安全，就是这种定在第一位，而是要充分能够考虑生活在这个里面的对人的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如果这些能够得到保护，整个中国的国土安全，也就是西藏的国土安全，中国他认为不可分割的这种国土安全问题，我认为都可以得到顺利的解决。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属下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今天正式开通了官方网站，并为该中心编辑出版的新书《西藏目前的执政者》进行了揭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现年32岁的西藏康区道布县红色乡藏人赤雷南家，于昨天中午12点左右，在红色乡境内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错误治藏政策，当场牺牲。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地方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等团体于昨天傍晚在麦罗肯基镇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悼念自焚藏人赤雷南家。居住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道孚籍藏人洛桑金巴在活动现场表示，今天中午12点左右，藏人英雄赤雷南家自焚抗议中共政策，当场牺牲。稍后在道孚县 霍塔斯僧人和当地民众的共同保护下，他的遗体没有落入中共手中，而是引请到寺中进行超度。大约半个小时后，遗体被引请回亡者家中。洛桑金巴继续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共当局在大武县每户藏人家庭内派驻一名工作人员，以帮助解决民众困难为名，实际上监视着民众的一举一动。在这样的处境下，境内藏人仍然为保护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因此，我呼吁境外藏人们要成为境内同胞的代言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介绍境内真实状况。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部负责人多杰次丹也在昨天的活动上呼吁藏人民众不懈地为西藏事业进行斗争。他说，西藏事业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我们都不能气馁。境内藏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因此我们境外藏人更不能放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伯明翰市市长威廉·贝尔前往日本，同正在该国进行弘法及参访行程的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晤。就人权抗争和尊者十月访问伯明翰市的行程方面进行了讨论。美国阿拉巴马州媒体报道了该州伯明翰市市长威廉·贝尔近日在日本京都同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会晤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计划于今年十月份对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进行访问。阿拉巴马州媒体报道说，伯明翰市市长威廉·贝尔前往日本，与正在当地进行参访的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伯明翰的民权运动与世界各地人权抗争间的联系。威廉·贝尔对媒体表示，自己能同达赖喇嘛见面，交换双方对人权方面的共同看法，感到非常荣幸。他还指出，伯明翰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发源地，而且和平抗议模式也最先在当地产生，并被世界各国所使用，在重大的变革方面起到了影响，而伯明翰市也将继续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市长威廉·贝尔向媒体表示，达赖喇嘛在对话中提到了小马丁·路德·金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并提到了这封信对自己所起到的影响。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孙宝强撰写并诵读的中共占领西藏六十年的累累罪恶。
中共占领西藏六十年的累累罪恶。西藏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杰之称，它对中华大地、对亚洲都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那里有流经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多个国家的江河，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园。西藏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鸭绿藏布江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的水塔。由于青藏高原的存在，才使得潮湿的空气可以溢侵中国内陆这么深，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很好的生存环境。中共占领西藏后，他在奴役和迫害西藏人民的同时，对西藏资源进行抢劫式的挖掘和毁灭性的开发。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孙宝强撰写并诵读的中共占领西藏六十年的累累罪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